薄雪厚厚的涂抹洁净。主，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嘴唇不净的人。主，成了何等的人可以在你面前树立。再一次求你大大的施恩。主，凡来到你面前的就得着应得的帮助。你的话语不突然而出。主，感谢你，赞美你，归荣耀给你。将今天的讲台从头至末了交在主的手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打开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在上下合合本733页，诗篇103篇是大卫的诗。第一节讲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住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个地方整个诗篇103篇，我出现了3次，你出现了8次。无论是用我和用你，都是对自己里面的一个呼吁。这个地方我们上个次讲到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了耶和华的一切的恩惠，以及呼吁自己凡我们里面的都要起来赞美耶和华。那个里面的意思是指我们的灵魂体，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来赞美主。这是其中所提到的。今天我们要从第六节开始看起，由我弟兄来起，请会众来应。我们从第六节读到12节，诗篇103篇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第六节到第12节诉说了2件事情，一个是耶和华的公义，是6到7节；第二件事情是8到12节，诉说了耶和华的慈爱。这个地方，我们一节一节来看。第六节这边提到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各位知道哈，这一个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现今人类社会的一个危机，其中有几大的危机，一个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一个是没有公平的商业，第三个没有诚实的商业，第三个是没有公平的审判。特别是在很落后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方，那边的人民特别有这样子期盼。在很多的文献记载当中，特别是在讲述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路易十六那个时候在朝为政，那个时候当法国的王，你可以在很多的小说当中看到，那个时候的贵族非常的有影响力，而且能左右施法，非常的富有，社会的阶级相差非常的多。然后你可以看到小说里面的描述，贵族驾着马车风驰雷电而过，然后撞倒了一个小孩，这小孩死掉了，小马车然后倒退，车窗摇下来，从车窗当中丢出一个金币，金币哐啷一声就掉在地上，然后马车又飞驰而过， 父母留下悲愤莫名的父母在那边哭泣，这是很多小说中当所描述的。这是1789年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并不是没有继续存在。如果各位打开报纸，有一些人因着建筑商的偷工减料，房子倒了，然后失去了亲人。有一些人甚至因为一个矿工的主人，矿主他自己没有守法，没有保险，后来矿业出了问题，人就死在里面，这个矿主就卷款而逃，没有人可以要求索赔赔偿。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活着，他们期盼一个公平。圣经里面讲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在利未记跟民数记里面特别讲到说，审判的时候要不偏袒富人，也不要偏袒穷人。圣经这边讲到耶和华是一个极其公义的神，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神看圣徒之死极其的宝贵。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处神为人伸冤的故事，该隐杀亚伯，亚伯的血在地里面呼叫，在启示录的时候提到圣徒被杀，圣徒的灵魂在祭坛里底下呼喊。圣经也记载到有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故事啊，圣经里面有记载到在北国的时候，亚哈当王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北国撒玛利亚他们定都在耶斯列，在亚哈的王宫旁边有一块地，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叫做拿伯，亚哈想要这一块地，但是这一个拿伯，这个主人拿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了耶和华的缘故，他不愿意将这一个葡萄园转让给亚哈王，无论亚哈出多少的代价，他就是不愿意转让。圣经里面记载到，亚哈的太太的王后约洗别就帮他出了一个很坏的主意，联络了城里面的长老，找了匪徒，两个匪徒当假见证人，说他谤赌神又谤赌王，然后用石头将他打死，将这一个葡萄园给占据了。神就差遣以利亚先知到当中去指责他，指责他什么呢？说这个狗怎么舔拿伯的血，这个狗也要舔这一个亚哈的血，而且凡属亚哈的男丁都要灭绝。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很戏剧化、很戏剧化的一个记载。后来亚哈出征，跟南国的王一起出征，记载到敌人随便一射，那个箭随便一射，就从这一个凤甲当中哦射进去了。其实亚哈上阵的时候还改装，怕人家认出他是王来。但是这是神命定的，神定义要为拿伯伸冤，神是一个伸冤的神。后来亚哈就死在战场上面，真的是后来洗战车的时候，狗就去舔亚哈的血。后来耶户又叛变，甚至将亚哈的70个儿子全部杀死，应验了神差遣以利亚去为拿伯伸冤的一个预言。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大家很熟的一个故事，这是大卫的故事。大卫日落平息，然后犯了眼目的情欲，跟拔示巴同房，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欲盖弥彰，将他的先生从前线调回来，没想到他先生是一个异人，因为他的同袍以及他的主人约押在前线，所以他也不入房跟他的妻子拔示巴同房。所以 大卫没有办法欲盖弥彰，移花接木，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书写了一封信要这一个赫人乌利亚带回前线去，要求他的主人，就是他的主帅约押，将他派遣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攻城。攻城的时候所有人撤退，后来这一个赫人乌利亚就死在攻城的地方，神就差遣先知拿德去指责他。大卫当拿德跟他讲说，他隔有一个妇人强取豪夺，自己有这么多牛羊，还强取豪夺邻舍一个很穷的人唯一的一只小羊羔的时候，大卫义愤填膺站起来说，他要以一赔十。拿德就指责他，就是你。后来大卫真的是以一赔十啊，他跟拔示巴生的儿子死掉了，他的长子暗嫩死掉了，三子亚沙龙死掉了，还有亚多尼亚在战争的时候也死在所罗门王的手里，以一赔十。这是神自己的作为，神是一个伸为一切受屈人伸冤的神，神是一个施行公义的神。如果我们仔细再来考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读字里行间，当诗人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他这里又流露一点，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信心。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一个为人伸冤的神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自己出头吗？伸冤在主，主必报应。若是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有一个故事哈，是发生在公元2002年的时候。如果各位有看报纸的时候，去年的时候还记载了这一个故事，在 Mercury News 里面还有记载这个故事。公元2002年的时候，有一架俄罗斯的飞机，是一个客运飞机，载满了71名乘客，从俄罗斯飞往德国。他到了德国上空的时候，刚好跟一架 DHL 的运输机几乎相撞，那个时候只差了1000英尺左右。那个时候俄罗斯的飞行员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往下沉1000英尺。同时后这个 DHL 的运输机他也启动了自动导航的装置，也下降了1000英尺。那因着导航员地塔上面的导航员没有做好协调的工作，刹那间两个飞机撞在一起，成了2团火球。各位可以想象，所有的乘客加上飞行员全部死亡。那个时候在地上有一个俄罗斯的建筑师，这个建筑师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是在这一台飞机上面翘首等待他的家人飞到德国来全家团聚。结果得到的是一具具焦黑冰冷的尸体，他心里非常的沉痛，非常的难过。又加上德国是一个非常注重司法人权的一个国家，这件事情的责任归属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定位，虽然经过了几次开庭。所以这一个建筑师心怀怨恨，一个晚上他突然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过了几天，这个导航员在他自己的家里面身中了二十刀。他照着自己的办法来伸冤，照着自己的办法来报应这一个导航员。 但是他这样子做的是对的吗？圣经里面讲到赞美这个字，诗篇103篇讲到赞美，第六第七节讲到耶和华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赞美这个字眼除了是有颂扬、称许、赞美以外，以及尊崇以外，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在韦氏大词典里面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是积极的肯定他的作为。如果我们赞美神，大卫在这个地方赞美神，相信主权在神。如果我们相信主权在神，我们也要赞美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逆境、病痛、困难。我们是否为这件事情曾经赞美过神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暗室之后》啊，这个后是王后的后。提到了有一个姊妹住在宾州啊，住在宾州，她那个眼睛哈、啊、很畏光，然后她不能哈、啊、在日光底下，甚至不能在普通的太阳光底下，她就在暗室里面迫切的为神的事工来祷告啊。那如果你到宾州，有时候我们到以前在宾州念书的时候，还去拜访过她。她叫暗室之后，她写了很多的见证。圣经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哈。我想大家很，我们以前有查过这一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到，当保罗的旅行传道，当他们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因故保罗跟希拉被下到监里面去的时候，在夜半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歌。我记得这段经文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后来19岁信主的时候，21岁的时候看《荒漠甘泉》，《荒漠甘泉》里面就有引用这段经节，他讲说夜莺只有在晚上才会歌唱，一个生命属乎主的人，愿意赞美主的人，也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可以赞美上帝。我们都很羡慕那样子的生命，但是愿不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大家很熟悉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做了金像，要通国人来敬拜。当号声、脚声响起的人，所有人都要敬拜，唯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拜就是不拜，他相信他们的神要救他们。尼布甲尼撒王要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去，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还是不拜，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的神要救我们，急祸不然，我们还是不拜。这是他们的信心，在困难当中。各位知道哈，生命如果没有经过这些难处，信仰就不是真的。这个地方，当大卫写下诗的时候，他有一个确据，神是我生命当中的主。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现在有没有遇到任何的难处没有，无论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愿意将这些难处就交给上帝。伸冤在主，主必报应。约瑟，圣经当中记载到约瑟，约瑟被他的自己的同父异母的亲哥哥给卖到埃及去。后来神保守了约瑟，让约瑟擢拔为高，成为宰相。可是如果各位看整个事情的经过，非常的曲折。他受了他祖母的诬赖，下到监里面去。然后监里面遇到了法老的酒政跟膳长，就煮饭的哈，这个厨师长。然后他预言到，从他解梦当中，他跟他们讲，一个要被杀，一个要被释放出来。约瑟用他自己的方法，你们出去的时候要记得我哈。他越是这个样子， 神越是把他摆在监狱当中又两年，两年后神给他一个机会，功课学到了，神才让他从监狱当中出来。辗转后来约瑟被擢拔为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后来真的果真啊，埃及全地发生了大饥荒，他又跟他的兄弟姊妹们在见面了。那个时候圣经记载，当他的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他的哥哥们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圣经记载啊，这一个约瑟是这样子回答他们的：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识要害我，但神的意识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有神的美意，神有神的美意。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手放开，全部让神来掌管。第七节这边提到，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提到了摩西，也提到了神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法则。圣经里面用不同的字眼来形容神的公义，比如说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公义有如高山，判断有如深渊，圣洁隆眉，可敬可畏。然后他不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神是一个极其公义的神。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旷野生活当中，他们经历了上帝的十个神灾，在埃及地的时候经历了上帝的十个神灾，这个十灾，然后过了红海。过了红海，在西奈的旷野当中四十年的生活当中，每天看到云柱火柱，每天吃到玛纳。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磨破。神试验他们，只让他们学习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法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更让以色列人看到他的公义，他让阴间开了口，将大胆一只的全部吞进去，让人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当我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深深的思考，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什么是晓得他的作为呢？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记载，他赞美称赞这旷野四十年生活的以色列人都是有信心的人。在约书亚记当中有一则故事，当神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要以色列人前面六天一天一圈不出任何一个声音，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连绕六圈，第七圈的时候齐声向这一个城呼喊赞美。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城墙就倒掉了。考古学家后来发现哦，这个城墙倒是往内倒，很稀奇的。四十年的生活，以色列人变成了一群有信心的人，他们真知道神的作为， 所以他们照着神的方法来做，因为觉得很稀奇哈，一天绕一圈，也大气都不要吃，大气不要喘，声音都不要出。如果是你，你心里会不会有疑问？40年的生活，这一群以色列人学习了倚靠上帝，他们晓得他们的作为，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神说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他们就照做，做了城墙就倒了，他们就打进耶利哥。这是有关于神的公义方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在八到十二节这个地方提到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当摩西第一次上西奈山领受法版，领受神的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底下，山脚底下，自己却造起金牛犊来。他们还指着这个金牛犊说，看啊，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神的愤怒临到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神甚至不愿意与以色列人同行。后来摩西在神面前，摩西跟亚伦在神面前有一个40昼夜的祷告，神改变了心意，因着摩西跟亚伦祷告改变了心意。圣经里面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0章里面，33章的14节的记载，神再一次宣告了他自己的圣名，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大卫在103篇第八节当中，就是用出埃及记33章第14节这边所写的，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世之久。以色列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或现今我们蒙恩的罪人，得着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也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神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乃是跟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乃是根基于神的慈爱。这是第103篇第八节这边所提到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在第11节这边提到，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忐忑，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诗人大卫为什么这样子来写神的慈爱，相较于第八节，慈爱，神的慈爱何等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如果现在要你，我给你一张纸一支笔来写，你要怎么来描述神的慈爱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有没有？我在行销里面，我不是做行销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行销学里面啊，卖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你去卖一个西瓜，说这个西瓜很甜，到底有多甜？你怎么形容？各位明白吗？神爱我们，神的爱很大，到底有多大？你怎么形容？我记得哈，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年也是我第一次讲到，那一次讲到我20岁，参加一个在台湾参加一个 YMCA 的聋哑营，我那边当辅导员也当讲员。 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成根。那什么是聋哑营啊？那个聋哑营就是参加的所有的 teenager， 就是青少年，都是又聋又哑的。他们没有办法听到你讲的声音，但是好，他们当你那个放这个热门音乐有这个鼓点的时候，很强烈的鼓点的时候，他们这个皮肤可以感觉到震动，所以他们可以跳舞，他们可以读唇语，或是把手哦放在你的喉咙上边，他就知道你讲什么。这是聋哑营，我参加的那个营。最后一天哦，是我讲到，轮到我讲到。事实上只有3天的营会，然后只有最后一天有讲到。最后一天讲到是我讲，讲的题目是神是爱。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跟他们讲神爱你，因为他们生来又聋又哑，他们生来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原来是在一个特殊的国中里面的一个特殊班级里面。我跟他们生活了3天，第3天我要讲这篇道，我讲都讲不清楚，到今天我还印象深刻。我可以很体谅大卫讲到说神的爱到底有何等的大。你想想看，我跟他们讲说，我跟那些聋哑营的小朋友的青少年讲说，神爱你，因神爱你，你就会喜乐。那个喜乐是这个样子哈。他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爱我？神到底有多爱我？很大的困难，弟兄姊妹。今天也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到底有多少主观的经历知道神很爱我？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去年我们全家去 Toronto 有一个 tower 叫 CN Tower， 我想各位去过哈。CN Tower 上面哈，有机会你们去哈，它有一片玻璃，有一片玻璃。CN Tower 很高很高，可以眺望整个多伦多市啊。然后这个 CN Tower 里面有一片很大的玻璃，很厚的玻璃，然后你可以站到上面往下看，哇，吓死了！可以看到我看到下面，很多人走过去的时候甚至用爬的。当高高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人会敬畏。你去爬，你去走走看就知道。我去走的时候，我也是小心翼翼，唯恐玻璃破掉。事实上他你在上面跳都没有关系的，但是人就是害怕。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站在上面的时候往下一看就知道，高高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人会敬畏的。圣经里面提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爱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里面另外用一处经文来描述神何等的爱世人，何等的爱你跟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圣经里面有多处的经文提到父爱子甚至将万有赐给他们，赐给他，提到了这个父跟子的关系是彼此相爱的关系，父爱子。在我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啊，这是在1977年发生的时候，如果从台湾来的话，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会有印象。1977年的时候，报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景美女中一个训导主任带着他们国民党的党团的一些女孩子们到外双溪去烤肉。烤肉的时候，因着这一个水闸的门，没有看管的人没有看管好，水闸门跳起来，上面的水库水冲下来。在外双溪里面有很多的大石头，这些女孩子里面因为水太急了，被水打到，撞到了石头，昏过去，溺死在水里面。 那一次的活动当中，那一天的大突发的事件当中，总共有17个女孩子死掉，加上一个训导主任男的，总共18个人。其中有一个小姊妹，是一个高三的小姊妹，我还记得她名字叫赵英英，是我们团契的。那个时候我比她大2岁，你们可以知道我几岁哈，比她大2岁。那时候我大二，她高三，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团契的主席。出殡那一天，这是我生命当中很特别、很特别的经验啊，也让我更了解到神的爱。出殡的那一天，很特殊的一个丧礼。我们到了第一势力殡仪馆，18个棺材一列排开。你知道哈，那个时候我也才知道，原来哈，父母对孩子的爱远远超过孩子对父母的爱，你明白吗？人生一个最难过的事情就是中年丧偶，老年丧子。18具棺材，每一个棺材，照台湾的习俗都是在拍棺，哭得死去活来的。18具棺材，父母哭啊叫啊，因为孩子不孝，拍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甚至到今天都没有看过。父母何等的爱孩子，何况是独生子呢？独生爱子呢？这边提到天离地何等的高，他向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他所爱的孩子都舍了给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就流血舍身，定义要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爱。神的爱不仅是爱你跟我，也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有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西部哈，中西部有一个小town，这个小town里面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哈，对这个教会非常的照顾。他这个教会的名字哈，叫做全能上帝 ，Almighty God，Almighty God 叫全能上帝。那他在星期六的时候哈，星期六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了教会。星期六早上一般他有办公的习惯，然后星期六比较 easy， 所以他大概中午的时候，中午之前他就会打电话回家说要吃饭。他那一天啊，按着惯例，就打电话回家 ，Honey， 我要回家了，跟师母讲说我要回家吃饭了。就他第一通打了老半天，量了老半天啊，量了老半天都没有人接。照着过去哈，因为他们家不大，纵使是在院子里面哈，这个电话响了哈，他太太都应该听得到，马上会 pick up。这是他过去几十年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可是那一次很特别哦。这个电话的铃响了几十次，就是没有人 pick up， 他就只好哈将这一个电话放下来，再拿起来重新再打。打的时候，第二次大概量了3声，他太太就拿起来了。他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个答案哈到了礼拜一就很清楚了，礼拜一早上。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了，他说：“你们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啊？”有一个人在电话那一边就问了，他说：“我们这个牧师回答说，我们这个教会是全能上帝的教会，全能上帝教会。”他就牧师就请教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教会的呢？”这一个人哈就在电话里面一边分享一边哭，他说：“上个礼拜六早上快中午的时候，我本来是要自杀的。”但是我自杀前的时候，我跟上帝讲，因为我不信上帝，但是我跟他讲，如果真的有你，你真的存在，你就显现给我看。结果没想到啊，电话声就响了，而且哦，在 caller ID 哦，在电话荧幕 上面显示全能上帝。哎呀，他就赶快哦放下来，知道上帝爱他。那我就讲这个小故事，让他知道，神要所有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真的是要体贴上帝的心肠肺腑。神来到我，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今天坐在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其实我们今天在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要清楚明白，我们要对付我们当中的罪。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八节到十二节这个地方，他提到了十二节这边提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个大卫写这个诗篇一百零三篇，讲实在，这一篇道实在不好讲啊，特别讲到东离西有多远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想这段经文，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想说，我是从东边飞到西，从西边飞到东边，西边到东边总共有多远呢？13个小时，因为飞机的时间是13个小时。原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哦，这个罪是长了脚的，会追上我们的。神将我们从黑暗当中引领出来，重点是要让我们圣洁，远离罪恶。神来到我们当中，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是我们终其一生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唯有靠耶稣的宝血才有办法解决。神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帮我们解决一个罪的问题，自己当作赎罪的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然后代替我们的罪，帮我们解决了一个罪的问题，然后两下合而为一，天人就合一，我们跟上帝就和好为一了。这个地方就提到了神的心意，神的爱乃是要我们远离罪恶。这边我最后一个小故事哈，我就当作结束。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也看到了神的慈爱，特别是神的慈爱，神的爱何等的浩大，神也愿意我们远离罪恶。在1984年的时候，美国的电影有一部电影叫做《斗鱼》哈，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非常好的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色盲的哥哥，他是一个帮派的小混混，帮派的小混混。然后他有个弟弟，这个弟弟跟着他混，这个哥哥非常的有智慧。这个警察一直想抓他，甚至把他绳之于法，甚至把他杀掉。这个电影是从哥哥的角度拍出来的，因为他哥哥是一个色盲，我也是色盲哈，所以看了一下黑白，所以整部电影是黑白的。但是他哥哥只有在看一样东西的时候是彩色的，就是斗鱼，那个鱼啊，斗鱼。那个斗鱼，他到那个水族馆去看，他发现到为什么哈，这个鱼哈，两条鱼，这个斗鱼放在一个同样的水族箱里面就开始斗，而且斗个不停，直到死为止。他觉得很难理解。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后来这个哥哥下了一个决心，准备把这个水族箱的鱼放出来，因为他知道，只要鱼，如果鱼放出来，也许还有机会不再斗了。就那一天，故事的这整个电影的故事的末了，就是哥哥把这一个水族箱里面的鱼给放出来，放到河里面去。刹那之间，这个警察也出现，从后面就打了一枪，就把这个哥哥打死了。死之前，哥哥跟弟弟讲，我没有办法救你，你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脱离这里的环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因为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是一个罪恶冤首的一个环境，只要在那个里面，他弟弟他以及他就继续的做流氓做混混。所以故事的末了，他哥哥死了，鱼放在河里面就不再斗了，因为他们远离了那个环境。弟弟也骑着摩托车 远离了那一个罪恶元首的生长的地方，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他的生活。这个故事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人是何等的软弱，若不远离罪恶，若不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若不靠着神的能力重新有新的生命，远离罪恶，我们一辈子都要伏在罪的权柄底下。唯有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罪恶。所以这就是诗篇103篇12节讲的，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远离罪恶，要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他甚至愿意让这个罪远远的远离我们，永远都追不上我们，这是神的心意。巴不得透过诗篇103篇短短几节的分享，让弟兄姊妹再一次感受到神的慈爱以及神的公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你的诚实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你可敬可畏，圣洁隆美。